大抵人各物其非类，乡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难自立。大概通常的人啊，对那些与他不同类型的人都不免有厌恶感，譬如小人恨君子，恶人恨善人，在同一个乡里里面都是善的少，不善的多。正因为不善的人很多，善的人很少，所以善人处在世俗里面常常被恶人欺负，很难立得住脚。这种情形自古以来啊都是这样的，尤其现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啊，常常欺负新来的同学，欺负不同族类的同学，都是犯了这个毛病，心量窄小。譬如说，如果发现这个同学确实有德行，有智慧，也挺能干的，他被人排斥，那么我们应该要帮助他。同学当中有一等明白的人，我们一般讲打抱不平的这个同学起来仗义而行，来替他分担这些诽谤，分担别人对他的压力，让他能够安心在学校里面读书求学，完成学业这是一个例子。下面说，且豪杰铮铮，不慎修行机，多易指责。况且豪杰的性情大多是刚正不屈，并且不注意修饰外表，世俗的眼光见识不高，只看外表就说长道短的随便批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啊，真正有大志的人往往不修边幅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比较随便，在这些场合当中啊，容易受到别人的指责。那么指责的人，所谓是鸡蛋里头挑骨头，你没有过失，人家还造你谣言，有一些行迹不端就被人抓着把柄借题发挥来诽谤你啊，来侮辱你，伤害你。这些事情自古以来啊，我们都常常看到，常常听到。故善事常易败，所以做善事也常常容易失败。你想做一桩好事，所谓好事多磨，障碍你的人很多啊。净空老法师在新加坡希望建立一个弥陀村，照顾这个年老的人，让这些老年人每天有机会听经啊，有机会念佛。30年当中到处都在找地方，最后都被人家给破坏掉了。真的是好事常易败啊，而善人常得谤，而且好人也常常被人毁谤。净空老法师一生啊就在毁谤里面成长的，几十年来没有离开过别人的毁谤啊。虽然法师对于毁谤的人都很尊敬他，而且绝对不加以辩白，因为那些人并没有妨碍法师每天讲经说法一般同学听到这个毁谤啊，他就不来听经了，那是他的事情。老法师说他的这个道场啊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所以各有因缘的。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谤这两句话我们读到也有非常深刻的感触为人人长者，匡之而抚益之，其功德最宏。碰到这种情形啊，只有全靠人人长者才能纠正那些邪恶不正的人，教导指引他们改邪归正，保护帮助善人，使他们成立，像这样辟邪显正的功德实在是最大的了。何谓劝人为善？身为人类，孰无良心，世路意义，罪意莫逆。那什么叫做劝人为善呢？一个人既然已经生在世上做了人，哪一个没有良心呢？但是因为积极的追逐名利弄得这个世间忙碌不堪，只要有名利可得，就昧着良心不择手段的去做，那就最容易堕落喽。了凡先生说，一个人生在这个世间怎么会没有良心呢？良心实在就是三字经一开端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就是天理良心。 可是事如意义，意义律就是忙忙碌碌，形容这个世间，忙忙碌碌，醉意莫逆，特别是现代的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了，人本有的天良被这些诱惑了，被这些迷惑了。早年法师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在方东美先生家里面，那时候好像做居士，遇到有几位教育部的官员，他们向方先生请教如何复兴中国文化的问题，谈了很多。那么法师也在旁边听，其中有一位先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说美国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最强大的国家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再强的国家也会有灭亡的一天。你看中国周朝800年它也亡了，西方罗马帝国1000年也灭亡了，那么美国将来灭亡也会灭亡啊，那它灭亡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请教方先生。那方先生非常严肃，沉默了大概有5分钟，说了2个字，电视。方先生说美国将来亡国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电视，我们知道电视是个工具，没有善恶，怎么会叫国家亡国了呢？你看电视里面播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全都是杀盗淫妄，无论是大人小孩每天都面对着这个画面，这是罪意莫逆，受这种污染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方老师说美国亡国不是亡在国外的因素，没有人家去会侵略他，会去打他，而是自己灭亡的，当时方老师也提出一个警告，台湾千万注意，如果电视要不好好的把关，走向美国这种自由开放，那么台湾将来的社会不可收拾啊！，这似乎都被他老人家给说中了，现在除了电视之外还有网络，那更不得了了。再看底下的文，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息，开启迷惑，所以你别人往来相处啊，时常要留心观察这个人，若是看他要堕落了，就应该随时随地的提醒他，警告他，开发他的糊涂混乱，让他破迷开悟，回头是岸。譬有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譬如看见他在长夜里头做了一个浑浑噩噩的梦，一定要叫唤他，使他赶快清醒。譬有九陷烦恼而拔之清凉，为慧最朴。又譬如看他长久陷落在烦恼里面，一定要提拔他一把，使他的头脑转变为清凉，像这样以恩待人，你功德是最周遍最广大的了，普就是周遍广大的意思。今天这个社会啊，有许许多多的人啊，久陷在烦恼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给他们一副清凉剂呢？这个很重要哦，而且这个恩惠啊是最大的了。韩愈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教之与人为善虽有行机，然对症发药实有奇效，不可废也。失言失人当反无智。从前韩文公曾经说过，以口来劝人只在一时，事情过了也就忘了，并且别处的人没有办法听到，那么以书来劝人可以流传到百世，并且能够传遍世界，所以做善书有立言的大功德。这里说以口来劝，用书来劝人为善，与前面所讲的与人为善比较起来，虽然较注重形式的痕迹，但是这种对症下药的事时常会有特殊的效果，这种方法是不可以放弃的。并且劝人啊，也得要劝得当，比如这个人太倔强了，不可以用话来劝， 你若是用话去劝呢，不但是白劝，所劝的话也成了废话，这叫做失言。如果这个人的性情温和，可以用话来劝，你确实不劝他，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这叫做失人。失言失人，这都是自己的智慧不够，分辨不出来。这就应该自己应该仔细的反省检讨，如此才能够不失言也不失人。所以一定要懂得对症发药，才能够收到好的效果。现在这个社会啊，害的是什么病啊？善人就好比是个良医，你一定要懂得病症的根源如何来治疗，这个功德就大了。啊，失言是不当说的，你说出来了，这叫失言。失人是你不当教的，你来教导他。啊，譬如说啊，许许多多的讲经的法师，他们所讲的都是唐宋时代古大德的注解啊，这个讲给别人听，这就是失人。他们这些人是现代人呢、啊，他们得的那些病啊，跟唐宋时代的人的病是不一样的。拿唐宋时代那个药方来给现代人来吃，那没有效果。这是说经的人失言，那么对象呢，那就是失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不用著书也行了，啊，著书在今天效果好像并不是很大。今天的效果无过于是卫星电视的传播，网际网络的传播啊，这个效果大，所以我们不能不懂。啊，不能不善于运用这些高科技来的这种的传播力量，用这个东西啊来劝导世间一切大众。我们将这些画面呢、啊，将这些讲解啊制录成光碟，广泛的流通，利益大众，这是好事情。何谓救人为己？患难颠沛，人所持有，偶一遇之。当如潼关之再生，素未解救。那什么叫做救人为急呢？患难颠沛的事情在人的一生当中都是常有的，很难避免的嘛。假使偶尔碰到患难危急的人，我们应该要将他的痛苦当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赶快设法解救。特别是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我们每天从报章资讯里面得到的消息，灾难一年比一年的频繁，一次比一次的严重，这些都是非常凶恶的预兆，不是好事情。前年美国的同修寄了一份资料给净空法师，这是美国国家的统计的数字，每天青少年犯罪率达到6900万件，这是报案的，没有报案的还不知道呢。师父曾经就这段事情向大洛杉矶地区总检察长请教，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总检察长说是真的，而且还在增加之中，没有办法把它止住。这个事情已经2年了。我们猜想现在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一定超过7000万件每一天啊，你说这怎么得了呢？这个多可怕呢？真的是如潼关之再生啊。潼关就是毒疮啊，人身上长了毒疮，你晓得有多痛苦呢？如何来帮他解救？这是举例来说，或以一言身取区域啊，看到他有什么被人家冤屈压迫的事情啊，或是用话语来帮助他申辩明白，或以多方记起颠脸，或是用种种的方法来救济他的困苦。崔子曰：“惠不在大，妇人之急可也，盖人人之言哉。”明朝的崔子曾经说过，恩惠不在乎大小，只要在别人危急的时候赶紧去帮助他就可以了。这句话真正是仁者的话。所以恩惠不在大， 救急最要紧，人有急难如及时雨啊，要赶快的去帮助他。当前的急难，最大的急难，最严重的急难，莫过于思想的危机。这个危机已经普遍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我们很安静仔细的听听周边人讲的话，他们在讲些什么，从他们的讲话当中我们就体会到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做些什么。行为上的种种过恶都是从不良的思想产生的，所以思想危机才是根本。为什么产生这个危机呢？就是圣贤道德的教诲完全失掉了，没有人提倡了。教化众生，教化全世界的众生，最有效果的就是卫星电视跟网络传播。我们看看电视的内容是什么，网络的内容又是什么，就知道了嘛。电视网络是没有道德没有仁义的教学，只有杀盗淫妄，只有争名夺利，教人家怎么样去竞争，怎么样去斗争，到最后怎么样去战争。发展到战争，那就是全世界的毁灭。所以今天整个的趋向是如此啊，这是人间的大灾难啊。唯有自是人人能够挽救劫运的是哪些人呢？是今天有权力操纵传播工具的人，他们有能力毁灭这个世界，他们也有能力挽救这个世界。到底这个世界是走向毁灭还是走向挽救呢？就在他们一念之间。底下这段，何谓心见大利，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什么叫做心见大利呢？讲小的在一个乡中，讲大的在一个县内。一邑就是一个城市的意思。凡有利益最宜心见，凡是有益公众的事情最应该发起心见。这是在古时候明朝那个时候，在那种社会状况之下，或开渠导水，或是开辟水道来灌溉农田，这是开河流引导的水利工程，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饥渴。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务必嫌疑，勿辞劳怨。或是建筑堤岸来预防水灾，或是修筑桥梁使行旅交通方便，或是施送茶饭救济饥饿口渴的人。随时遇到机会都要劝导大家同心协力，出钱出力来兴建。纵然有别人在暗中诽谤你，重伤你，你也不要为了避嫌疑就不去做，也不要怕辛苦，担心别人妒忌怨恨就推脱不做，这都是不可以的。我们从过去人他们对社会做这些福利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提倡社会福利事业应当努力去做，要看现前社会的需求在今天社会间最大的大利是伦理道德的教学。这个事情说难也不难，在过去的时代那的确是困难，如果社会演变成今天这个现象真的诸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了，无能为力了。今天谁有力来挽救刚才说过有权力操纵卫视网络这些有人，这些人有权力，他要是用他这些权力每天能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提倡仁义道德，提倡神圣的教诲，我相信这个世界不到一年半年风气就会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有良心的，可惜是没有人唤醒。只要有人唤醒常常在这里讲，他们的良心会发现回头是岸，这是现前最大的利益，没有比这个利益还更大的。第七段，何谓舍财作福，四门万恨，以布施为先， 所谓布施者，只是舍之一致耳。什么叫做舍财作福呢？佛门里面的万种善行啊，以布施最为重要了。讲到布施，只有舍一个字，什么都舍得了，就合佛的意思了。四门是讲佛门呢、啊，我们讲菩萨行，这个方法手段是无量无边，但是总归起来不外乎布施。所以菩萨行六个守则，头一条就是布施。什么叫布施？布施就是舍，舍己为人。达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者。真正明白道理的人啊，他什么都肯舍啊，譬如自己身上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念头，没有一样不肯舍掉。在身外的色声香味触法也都可以一概舍弃。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可以舍掉，能够如此啊，那就身心清净，没有烦恼，就如同佛菩萨了。哦，这不是个普通人呢。达者，达是通达嘛，谁是达者呢？在佛家讲，法身菩萨才是真正的达者。为什么呢？他真的完全舍掉了。这些话讲的是事实，不是虚构的。可是在凡夫做不到啊，凡夫能够舍财，能够舍身外之物就不错了，就是要他内外俱舍，一切所有无不舍者，这个凡夫办不到。苟非能然啊，如果做不到啊，是说六道凡夫做不到啊，先从财上布施啊，那就先从财布施下手咯。世人以衣食为命，故财为最重，无从而舍之，那以破五五之千，外以济人之急，舍而勉强，终则泰然，最可以荡涤私情，驱除执念啊。世间人啊，都是把穿衣吃饭看得像生命一样的重要，因此钱财上的布施啊也最为重要。如果我能够痛痛快快地施舍钱财，对内而言可以破除我小气的毛病，对外而言可以救济别人的急难。不过钱财不容易看破，起初做起来难免会有一些勉强，只要舍惯了，心中自然安逸，也就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了。这是最容易消除自己的贪心私心，也可以除掉自己对钱财的执着与吝啬。所以佛教人修行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下手。你看净空法师没有出家的时候，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啊，就是张家大师见面了。他第一句话向大师请教，他说：我知道佛法好啊，我很想学啊，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的契入佛法的境界？那张家大师就说了，有方法，那就是看破放下。那要从哪里放下呢？那要从哪里下手呢？大师就说从布施下手，劝他学布施。那法师就真听话，回去是真做了，做了果然就有效应。所以先从财布施下手，这个效应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一向悭贪的心减轻了。断当然是不容易做的了啊，减轻了啊，就是贪心吝啬不像从前那么严重，对外又可以帮助别人，这是布施恩惠。所以起初做的时候勉强，到了后来就做成自然了。布施勉强啊，根据法师的经验呢、是十年了，前十年都很勉强的，那十年之后就慢慢的变得习惯了。法师说他到现在啊，几乎连痕迹都没有了，所以心地清净，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都布施掉了。再看下面第八段，何谓复持正法啊？什么叫做复持正法呢？我们说到这里啊，尤其是现在在中国这一条非常重要。中国的社会啊，现在被一些邪知邪见邪教啊扰乱的，使大家困惑不堪。如果能够破除邪知邪见， 如果能够制止邪教啊，唯有护持正法，古人所谓的破邪显正啊，破邪是目的。那么如何达到破邪的目的呢？只要显正就对了，因为显正才能破邪。如果正不能显，邪就决定不能破。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参赞天地？何以裁成万物？何以脱尘离浮？何以经世出世？我们知道法是千万年来有灵性的、有生命的、有情生命的眼目，也是真理的准绳。但是法有正有邪，如果没有正法，如何能够参加帮助天地造化之功呢？怎么会使得各式各样的人以及种种的东西都能够像财不成一那样的成功呢？怎样可以脱出那种种的迷惑，离开那种种的束缚呢？怎样可以建设整理世上的一切的事情，和逃出这个污秽的世界、生死轮回的苦海呢？这都需要靠有了正法，才像有了光明的大路可走啊。这是把正法的好处略略的说了四点。那么正法，佛菩萨教诲是正法，儒家的教诲是正法，道家的教诲是正法，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宗教也是正法，他们在这个世界流传了千百年。你看印度教流传到今天，世界人公认它有8500年的历史，犹太教有4000年的历史，拜火教小说里面叫做明教我们也称它做拜火教差不多有3500年的历史都比佛教早佛教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今年是3020几年，那么现在外国人承认的是2500多年。再往下来推天主教、基督教我们今天用西历1202年，西元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的。回教有1700多年的历史锡克教有600-700年的历史，最短的巴哈伊教也有150多年的历史我们仔细看看，历史越悠久，它的法愈正，传了这么多年嘛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还是把它当作真理，向它学习，依教奉行，这是正法如果没有这些正法，怎么能够参赞天地参是参与，赞是帮助嘛，就是今天讲的大自然，我们怎么能够参赞这些大自然，何以能够裁成万物，帮助一切万物呢？这些都是说明物质文明下面这两句那是讲精神文明了何以脱尘离浮怎样可以超凡入圣，这是精神生活。何以经世出世，怎样可以经营世出世法。故凡见圣贤妙貌，所以凡是看到圣贤的寺庙，要知道庙宇是圣贤弘法立身的场所，我们见到了见到道场，见到圣贤的遗像见到圣贤的造像，经书典籍就是图像经典遗训，我们称之为法宝，皆当敬重而修持之，我们要尊敬它，要重视它，都是有损坏的，应该要赶快的把它修理。至于举扬正法，上报佛恩，尤当勉励。而讲到佛门正法，尤其应该敬重的加以宣扬传播，使大家都重视，才可以上报佛的恩德这些都是更应该加以全力去实践的。综合这个地方一点意思，第一个，我们决定要尊重道德道是人生应当走的堂堂正正的一条大道。那什么是大道呢？我们今天讲的秩序社会秩序、家庭的秩序，宇宙之间我们晓得太空当中有许多的星球，我们行星绕着太阳有秩序，它不乱来，太阳绕着银河系有秩序这是自然的秩序，天道。 人道跟天道要能够合一。人道是什么呢？就是儒家讲的伦常。伦常是人道跟天道合一，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有无秩序，一点都不乱。人与人的关系有无秩序，他不乱，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如果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我们的道就失掉了，道失掉了，社会就动乱，天下就不太平。圣人的教诲教我们这些道理啊，如果我们能够把人与人的关系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处好，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处好，参赞天地财成万物，就是把这些关系处好。关系处好了，那就是圣贤。圣贤教学的场所，圣贤教学的典籍，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要懂得尊重道德，要崇尚善行，要行仁义，要重视古圣先贤的教育，要重视正法的教育。幕后讲尤当勉励，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第九段，何谓敬重尊长？什么叫做敬重尊长呢？这是讲伦理。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与凡年高德高位高事高者，皆当加以奉事。家里面的父亲兄长，国家的君王长官，以及凡是年岁道德职位见识高的人，都应该格外虔诚的去敬重他们。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忠孝传家，我们的德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尊重尊长。我们家里父兄是我们的尊长，要尊重。国家的领导人一定要尊重。佛在《梵网经》这是大圣菩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第一条，不做国贼，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第二条，不谤国主，国家的领导人决定不能够诽谤。璎珞菩萨戒经里面教给我们，不漏国税，人民都有纳税的义务，绝对不可以偷税漏税。不犯国制，国制是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决定不能够违反。你看看这四条多么的重要呢？这四条做到了，就是敬重尊长，敬重社会，敬重国家。在家而奉事父母，使深爱婉容，柔声下气，习以诚信，便是和气隔天之本。在家里面侍奉父母，要有深爱父母的心与委婉和顺的容貌，而且声要和，气要平，这样不断的熏染成习惯，就变成自然的好习性了，好性情了。这就是和气可以感动天心的根本方法。现在家庭已经不教这些了所以儿童不懂得这些道理。那么许许多多人说，你不听话，不听管教，你没有教嘛，你怎么能管教？不但你没有教，你的父母也没教你。所以《无量寿经》上说的，佛说的好啊，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这句话虽然讲的柔和，我们听得很难过呀，很痛心呢。教儿女要从哪里教起呢？古时候从《弟子规》教起，从洒扫应对教起，现在谁懂得呢？台湾这个提倡有效果。我们今天在澳洲建立这个小道场师父在那建立小道场，要求所有的出家人学《弟子规》，把这个定作学习的学佛的第一个课程，要能背诵，要能讲，要能做到，从学做人做起。人都做不好了，你怎么能成佛呢？了凡先生这些话全都在《弟子规》里头。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